请看讲义21页科判三别名极地。极地所指涉的实指法，如论科判瓜侯一论文所说，极苦行体亦名极地。苦行是指苦地所摄的有漏诸行。如此的本体本质，也就是极地的本质。那是更确切的说明，如讲义第六页提到的，苦地以及极地都是指取运，都是指无取运或是取运。如果是欲界或色界的范畴，苦地或者是极地所指的就是无取运。如果是无色界的范畴，苦地、极地所指的就是是取运。因此，苦集二谛其体其本质所指的就是取运，只是根据所生果这一方面而称为苦地，如果根据能生的因取运，就称为极地。接着讲义20页科判瓜胡二，金布施是以金为量，以迄今作为圣教量，迄今怎么说？就应该如此理解，不能有引申。那迄今为说爱为极故，因此金布施认为有部的主张，即苦行体亦名极地，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迄今只谈烦恼中的爱为极地的本体，除了爱之外，其余的都不是，都不能称为极地。有部认为如此的解经太过狭隘，因此正确的理解，迄今虽然只提到爱为极地，但事实上是根据较为特胜，爱在升起苦，升起果法是占有特胜的价值地位，所以佛才会只说爱为极地。但是事实上，除了爱之外，其余的种种也设属于极地。如何知道呢？怎么知道呢？请看讲义21页，有部引用了其余的迄今作为佐证。第一部迄今佛伽他中作如是说：业爱及无明为因招后行，令诸有相续，名补特伽罗。在此段偈颂中，能够招感后行，令三有相续，令有情生命体于三界中相续不断。除了提到爱之外，也提到了业以及无明。因此，非常明显的可以知道，除了爱之外，其余的取运也能作为招感苦地果法的条件。第二部契经，又契经说五种种子，此即别名有取是。五种种子，请参考注脚90，在《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4行。又迄今说五种种子，第一种是根， 第二是金，第三是枝，第四是节，第五是籽。籽就是植物的种子啊。除了植物的种子之外，根茎还有枝干还有节都能生起果，都能生起植物的果，所以将之称为种子。那这五类的种子在契经中都是作为有情有取势的譬喻。那有取势的意思是指有情的心事带有烦恼，取就是烦恼的别名，所以带有烦恼的心事称为有取势，其含义就如同有漏势一般。因为契经名言这五种种子即是有取势，所以代表除了爱之外，除了爱烦恼之外，有取势能作为生起果法的种子，所以不能只说爱为极地而已。好，接着同样这部契经又提到将这五种种子置于地界中，就是将五种种子，当然我们一般是只有埋植物的种子在地下，在土地之下。那因此呢，提到的地界就是指我们一般的大地土地之下。那地界所指的本部契经中是用来譬喻四世柱。那四世柱在分别四品俱舍论卷八有提到，就是有情的有漏事随色而住，随受而住，随想而住，随行而住，所以称为四世柱。四种对象是有情有漏事安住取着的对象，这四种就是有情自身的色受想行，这四种有漏的蕴。那因此五种种子是有取势，是心王，心王所安住取着的对象是色受想行这四种蕴，四种取蕴。那这四种取蕴由五种种子安置地界，令植物开花结果，令有情招感后有，代表种子与地界都是生起果的条件。所以生起果法的条件不只只有爱烦恼而已，包含了有取势，包含了有情的色受想行这四种取蕴。因此有部引用了这三段内容的佛说证成，绝对不像金布施所说的唯利爱烦恼作为极地。事实上所有的取蕴都可以视为极地。最后有部说，那契经中，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契经了，在某些契经中，有些是根据密意而方作是说，然而有部自己自称了，阿毗达摩是根据法相而说，这边的法相就是指从真实意而谈，不是一种方便说，不是一种密意说。所以有部主张极苦行体亦名极地，这是根据法相，诸法的真实相，确实的真正的含义。那么进步所引用的这是密意说，需要进一步延伸。就胜 不说爱为己地呢，在古德的注解有说明，请看讲义20页注脚85，普光居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言爱圣者，就是将爱说为己地，是就圣故说，就是是根据爱烦恼能知论友情的生死。如大家所熟悉的烦恼能发业以及论生，对于能够知论友情的生死，增长友情于三界中的生死轮回，从这一点特殊的含义而迄今才只提到爱为极地。那事实上除了爱之外，其余的烦恼也是如此，如同在很多迄今中提到无名为父，贪爱为母等等的，这都是一种偏重说、迷义说。那事实上其实是包含了一切取蕴。好，那接着再请看讲义21页，本文的倒数第二行，然经中说爱为己者，偏说起因，且他中说业爱无明皆为因者，是完整的提到了声音、起因以及彼因因。那彼是指什么呢？在古德的注解有不同，声音对应的是业，起因对应的是爱，能升起果法的因称为业，能生果法的因称为业，能令果法起称为爱。那彼因因对应本业的第二行论文，是对应到无明，对应到无明。无明作为彼的因，所以称为因因。彼是指什么呢？在注脚91，瓜胡一以及瓜胡二，普光、法宝两位古德所解读的略有不同。普光大师提供了两种解读，可以参考黑板偏向左手边的这一区块。第一种解释，请看引文。引文的第四行，爱为起因，无名为因因，与业因为因，故名因因。这是第一种解释，为何将无名称为因因的理由是作为业升起的条件，所以称为因因。第二种解读，无名能够作为业以及爱升起的条件，所以称为因因。因此对应黑板上所画的图示，第一种是无明能够影响或者是能够升起业，业本身是作为生取运之因，所以业称为直接的业称为生因。那爱能够作为起因。那第二种解释是无明对于业以及爱都有影响力，起因声音的理解或定义在讲义23页会提到。 那法宝的说法解读又有不同，请看到讲义22页，注脚91刮胡2。引文的第三行至第四行，业为声音，爱为起因，无名为因因。为何将无名称为因因呢？爱作为业之因，无名作为爱之因，所以无名称为因因，爱称为起因。那因此，如黑板右手边这个区块所写的、所标示的，法宝的解读比较从这三者的次第的关联。接着请看讲义22页论文。金布斯提出质疑，如何知道契经是根据，或者说如何知道有部所引用的其他佛所说的其他内容是如此的做解读？有部回应，将业视为生起生运之因，将爱视为能够起运之因，这是契经铭文记载。契经中本身就有如此的说法。再者，该部经契经中也次第显示，在无名爱之后所升起的业，在论文中是后业，后行业有因有缘有序。然而根据教刊栏以及注脚94刮胡二刮胡三两位古德的注释书，都是后行等，也就是根据宋元明公本的教刊。所谓的后行等是指十二支元曲中在第二支行之后等等的缘起之。所以契经中明确的提到，在行之十二支缘起中的行之之后的等等缘起之，都有因有缘有序。序的意思就是指事物的开端头绪，也就是跟因缘是同义词。有因有缘有序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就是指行，或者是行就代表是有情的业，有情所造作的业。行业这一支是有其升起的条件的，升起的条件就是无名。好，因此无名作为因因，那业作为声音，爱作为起因，以此三种因而升起有情的五蕴或者是四蕴的。因此极地所指涉的绝对不局限于爱烦恼而已。那再者又提出了先前有部所引用的五种种子以及地界，将五种种子置于地界的这一部契经。该部经文内容中提到了另外成立的有五种种子以及种子所埋种的田地之中，种子对应的是有取士，所埋的田地是对应四世住。 因此能够归结出，绝对不只以爱作为极地的法体而已，除了爱之外，一定还包含了其他的取蕴内容。好，接着讲23页，既然提到了声音以及起音，两者的差异点在哪里呢？声音的含义是能够作为有情于三界五趣四声种种品类差别的生命体出现，而起音是指能够招感生命体的延续而称为起因，关键是无差别的后有相续称为起因。也许单纯从定义难以理解，如果配合科判 B 所举的例子，就能够知道为何将业称为声音，对应于是能升起有情生命体品类差别的条件来源，就如同种子是能够作为不同种类植物升起的清音源，称为是能声音，而水是能够令植物开花结果的无差别的条件。因此这也如同在圣典中常将爱烦恼等比喻成水一样，能滋润有情的生死。好，所以此中业对应的是能升起品类差别字体的声音，爱对应的是如同水一般能够令此后有相续的无差别起因。接着探讨爱为起因，合理为证，如何能够证之呢？有什么明确的道理？有部回答第一段，不论是契经中所说，或者从根本教义教理都能够了知，如果某位有情断离了爱烦恼，就必然不会招感后有，其后有就绝对不会再生气。从事实层面而言，两类的有情，一类是仍然具备爱烦恼，另一类的有情是已经断离了爱烦恼。这边当然是以爱烦恼为主，也包含了三界的爱，不只是只有欲界的贪而已。如在上一段论文出现了一个专有词“有爱”，就是指能爱着于三有。这边的“有”就是指三界的有情生命体的一种烦恼爱着。所以如果能够断离了、断尽了有爱，自然不会再招感后有。那唯见爱尚未断尽者，这一类有情才会有接续的生死轮回。借由如此的正义正理，能够了知，能够证成爱作为有情生命 起的条件。那有没有后有生起？这绝对决定必定是依据该位有情是有爱，具备爱，或者是已断离的爱。那接着请看讲义24页， 又由爱故相续去后。始终的相续不是做动词，始终的相续是指友情的身心。相续这个词，当然在后文只提到了心相续，因为这边提到了去后，如果是具备色身的欲界或色界的友情，在生死轮回的时候，原本的果报色身色蕴当然就会败坏。那相续去后就是轮回至后世，之所以会轮回至后世，这是因为尚且有爱，爱未断尽的缘故。那以事实作为证成，现见若于世处有爱，则心相续，朔去于彼。意思就是，假设我们对欲界尚且爱着系缚，欲界所系的爱如果没有断除的话，下一世必然还会轮回至欲界，不会至色界，不会至无色界，当然也无法成就涅槃。若于四处，就是不论是三界的哪一处，与欲界、色界或无色界，最初显的会影响力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虽然欲界的烦恼未断尽的友情，也有无色界所系，乃至更正，也有色界所系乃至无色界所系的烦恼，但是欲界所系是较为初显，其作用是较为明确，会直接牵引友情轮回至欲界。好，那因此能够了知，已有爱故，能令友情的心相续，或者是身心相续，持去后有。所以爱作为后有的起因。好，那接着第三段，又取后生，更无有法封执坚着如贪爱者。取后生就是招感后有的身心。那么最坚着的就是爱烦恼。那接着师亲论主就举当时印度可能他们有的风俗行为啊，他们洗澡的时候如果用一种碧豆屑来洗澡的话，或者水洗澡，那等到干水干之后呢，这个碧豆屑就会粘着在身体之上，那这就如同贪爱一般，又如同贪爱直取后有一般，是这样的着身难离。总而言之，以上三段内容证成爱作为友情招感后有的无差别起因。好，那以上根据苦地以及极地个别做说明。由于提到了四地，顺带也讲到了在其他的圣典中提到地有二种，第一种是世俗地，第二种是圣义地。此中的世俗地以及圣义地的定义或理解，可能与大家所熟悉般若中观对于世俗圣义的定义理解是略有不同的，所以请留意。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种说法是有部的正义，第二种说法在讲义26页是经部先鬼犯师 的主张。首先看讲义24页有部的定义。论文倒数第四行，若彼悟觉，此中的觉是指觉知啊，彼破便无，请在彼破便无中间加上逗号。当彼悟破坏消失的时候，彼悟觉便无。彼是指彼悟，便无是指彼悟觉便无，所以中间加上逗号，文意理解才能更为精准正确。有情对于某一物的认知，如果当该物消失的时候，有情对于某一物的认知也就同时消失了。这种情况成立，就能够定义该物、该对象是涉属于世俗地的范畴。如当一个瓶子、水瓶等等，如果破坏，如果摔破的时候变成瓦片的时候，友情对于原本瓶的概念认知就同时消失了。所以代表该瓶的这样的形象不是真实的，只是随顺于该外在的物质或作用功能等等而有瓶的认知、瓶的觉知。而当该物转换另外的形态形象的时候，彼物觉也就消失了。因此它是假有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又若有物以会悉除，彼觉便无。该物亦是世俗，亦是假有。这边的世俗地或者是世俗的意思，都是指假有不真实的意思。这一段论文的意思是不一定是指瓶子等这种物质法转换形象或被摔破破坏，即使没有被破坏，只要借由特殊的高等的智慧分析觉察悉除该物。譬如说这边的悉，如论文所说的，就好像水一样，借由修观的友情甚至是圣者的智慧，知道水的本质不外乎是色香味触如此基本元素的组成。那如果以现代来讲，当然以西方的科学就是 H2O 了。那因此水被拆解之后，以当时印度就是拆解成色香味触这四个本质。那对于水的觉知认知，对于水的概念的认知就同时消失了，就水就不存在了。代表水是世俗法、世俗地所设之法，是假有的，并不是真实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25页第三种情况，即与彼物未被破坏、未被会息。如果世间以施舍的名称来称彼物为平等，是借由施舍方存在、方成立，如此的对象也涉属于世俗地的范畴，也是假有的。譬如说，我们说 有独角兽啊，哦等等的，以现在的事实，哦，独角兽是被施舍创想出来的，这样的施舍有，也是假，非实。哦，所以依照的世俗理，哦，依照的这种假有的情况，当然可以说有平等。但是如果它是借由破坏，或者是借由会吸，对于该物的认知概念就同时消失的话，那该物就是属于世俗谛所摄。好，接着看科判刮胡二，胜义谛所摄的法如何定义呢？只要与刮胡一所立的定义相反，为彼物觉，彼物破，该觉不无。即使该物被破坏，该物破坏了，而彼物觉仍然存在，或者是借由智慧的解析，彼物觉还是仍然存在。这两种情况，只要任何一个情况成立，就能够知道该物是胜义谛。此中的胜义谛，并不是大家熟悉般若中观所讲的空无相无作，哦，并不是指那样的胜义谛。有部在此二谛中所说的胜义谛，是指真实有，实有法体。称为胜义，称为胜义谛所摄法。好，如同举例所说的，色等物，只要是物质法，那么物质法根据有部的拆解，能够最小达到极微的范畴，或者是将世间的物质法拆解成色、香味、触等。那对于，即使原本是比较大颗的，那拆解成为最细微的极微，其本质仍然存在。所以说，彼觉恒有。对于原本的物体，其内在的本质，即使是分析成为、解析为极微，这样的极微色。仍然存在。如果是非色法，如论文所说的受等，就是包含了精神层面或者是不相应行法等等这些非色法，当然就不是当然就不是遂为即为，而是从刹那刹那做会析。那受再怎么样的会析，仍然是领那的特质。其法体仍然存在，哦，因此只要是真实有，即使是经过会析或者是外在的形态改变，其本质仍然存在。那如此就是胜义谛所摄法。那此中的胜义，再次强调，不是指空，不是指无相，不是指涅槃这些所谓的共相，或者是不生不灭这种诸法实相，不是哈。有部此中的胜义谛，胜义是指法体实有，真实有，称为胜义。相对而言，假施设有，或者会析。即无，这个这样的假有，就称为世俗谛所摄。好，那在注脚110，普光的俱舍论记顺带提 公了，《大毗婆沙论》卷77，对于圣典中所提到的苦集灭道四谛，以及有部对世俗胜利这二谛的定义，两者做结合说明。根据有部的评价，认为四谛皆通，假有以及真实有。完整的论文可以参考讲义26页注脚栏，有列出故德所注释的该段婆沙论文。根据有部的评价，认为四谛中16形象都是胜义谛所设。四谛中的16形象都是胜义谛所设。那苦集二谛设属于世俗谛所设，这比较明确。那在先前论文有提到了，所以本段有部的评价就不细谈。那灭谛与道谛设属于假有，这是因为佛曾经将灭谛比喻成某些世俗层面的同义词，将道谛、八圣道等比喻成某些世俗层面的同义词。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法喻经》了，将圣道比喻成传法。在这样的一种譬喻说明，就是灭谛、涅槃，或者是道谛、八圣道等，对应于假有的世俗谛。接着再请看讲义26页，对于二谛、世俗谛以及胜义谛的第二家说明。据社论记载的是经部中的先轨梵师作如是说。先轨梵师的定义标准是根据圣者所具备的智慧，其观照的对象即是胜义谛所设的真实法。那圣者的智慧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出世智，也就是无漏清净的智慧，在无漏慧观观照的当下，观照四谛16形象，其四谛16形象就是真实有。从无漏慧观出世智出观之后的后得智，在论文中是此后得世间正智，简化就是一般常听到的后得智。在出世间慧观之后而升起的世间正智，其所缘取的对象也是真实有，也是胜义谛所含摄。扣掉圣者的这两类智慧缘取的诸法之外，其余的智慧所取诸法，虽然现在讲义本文是所具诸法，那从文义上应该采取注脚111的教刊栏，改成所取，文义会较为正确。如此于智，如此的此是指上文中所提到的出世间出世智，即此后的世间正智。这两种智慧之外，其余的智慧所缘取的对象，都称为世俗谛，都是假有，非真实的。好，以上是提到了四谛连带，说明了假有的世俗谛所设法，以及真实有胜义谛所设法。在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对于《大毗婆沙论》 说明世俗圣义二谛，或者是众行顺正理论说明二谛，或者 论本中记载诸家对于二谛的标准或分类，在性空月探源有详细的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那接着看科判三，曰顺道辨人。那说明是第一苦第二集，接着从修学的圣道来阐述。虽然是指圣道，但是对于前家行仍然是有做说明的，只是以最有价值或最重要的阶段做标科啊。所以首先是先说明圣道的家行门，家功用行去入圣道的法门。好，同样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如果有情发心想要去入见地，想要现观是第十六形象，应该先做到安住清净思路，在身与意上需要清净。这边所谓的安住清净思路，不是说要去戒坛受戒，不是说去戒坛受戒就能够称为安住清净思路了，而是实质上确实要做到在家五戒等等所提到的实践内容，才能称为安住清净思路，不是光去受个戒就达到了清净思路的条件了。好，那先有戒，以戒为真上学，接着再勤修三会等。好，那闻所成会等的修概要，如论文最后一行所提到的，先摄受顺见地闻。顺见地闻也就是随顺于现观四谛的法要，在听闻之后，对于文字、语言、图像等等所表达的意涵，也要更努力的做理解。那在能够理解法义之后，要正确不颠倒的思维法义。那藉由如此的无倒思维，才能够依定起修。那这一段文所说明的要义，如讲义二十七页论文第二行，如是行者住清净思罗，住戒勤修，一闻所成慧，起思所成慧，一思所成慧，起修所成慧。在本段论文对于修所成慧的标准，就概要性的提到是依定起修习，才能称为修所成慧。好，接着底下对于三会的差异点做阐述。首先说明的毗婆沙师有部的定义，接着科判四是世亲论主的定义。好，对于三会的差别怎么区分？有部认为文会是缘取名作为所缘境，所谓的名就是名句文，就是名声、句声、文声，也就是文字、语言、图像、经典啊、经卷，这样都包含在名，包含在名中。那如论文所说的，文所成慧，未能舍文而观义，想要理解义、理解法义， 如果这位友情具备的智慧是闻所成慧的话，一定要透过文字、语言、图像、经卷等等如此具体的媒介，才能去了别、关照、法义。所以闻所成慧缘取的对象是名，那思所成慧能够缘名以及缘法义。有时是由文引义，有时是由义引文。但是不管如何，思所成慧必然除了缘法义之外，也一定要缘名。所以如论文最后一句话提到，为权舍文而观义故。那修所成慧是为缘义，不缘名或不缘文。修所成慧是为第六意识，所以只观法义，而已能舍文，能舍这些图像、语言、音声、文字等等这样的媒介物，已能舍离了，不需要，只观法义。好，那以上是有部的说法。然而世亲认为，以此缘取对象的差别定义文思修三种所成慧，似乎不精准不正确，所以提出了执难。有言若尔，如果按照毗婆沙师有部如此的说明，思所成慧就无法成立，就会有模糊不清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有部主张思所成慧能够圆明圆义，那么就会造成当此种智慧圆明的时候，应该称之为文所成慧。思所成慧如果圆义的时候，就应该说成是修所成慧，那思所成慧就不需要成立了。或者即使成立，就会处于一种说谁谁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好，世亲论主如何定义三种所成慧呢？世亲论主的主张说，修行者依闻自教所生的智慧，称为闻所成。修行者依思正理所生起的殊胜智慧，称为思所成。依修等持所生起的智慧，称为修所成。所以所成的意思是指此三类的智慧，借由文字教，借由思正理，借由修等持，三个条件个别不同而生起的三类智慧。好，接着世亲举例做说明，请看讲义28页论文。就如同世间一般人将命也用饮食，命是借由饮食才能够维持的，所以将命称为是食所成。将牛，牛要怎么维持它生命呢？是要吃草等等饲料。 古代大概只有草可以吃啊，所以牛称为是草所成。同理，借由怎么样的条件所承办成就的智慧，即称为是文所成，文字教所成，思正理所成，或者是修等持所成。好，那在讲义28页注脚118普光俱舍论记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42 对于三种所成会的芥蒂分别，那么芥的分类标准，在有部评价是取第一种，就是欲界没有修所成，那么色无色界没有思所成，无色界没有闻所成。好，那如果是约九地做区别，那如同注脚栏所列的，那其中在此引文哈，就是卷四十二引文修所成会有漏者在十七地，这一行论文未是禁律，是禁分，禁律中间。后面原本的顿号，请改成逗号。接着，是无色，是净分，中间无色跟是净分中间，请加上顿号。意思就是在上一行有漏，在十七地未是净律，后面紧接着说明是净分是指色界是净律的。四种净分定地，那接着论文从这一行接续到下一行，是无色是净分，是指是无色根本以及四种根本无色定的是净分。那所以总和加起来，修所成会如果是有漏属性的话，可以依于这十七地，设属于这十七地的范畴。好，那如果设属于是无漏属性的修所成会，是为在九地，那如论文所陈列的。那接着在讲义二十八至二十九页，也列出了普光聚摄论记提到的约加行德、离染德或生德，生德就是与生俱来，与生就是有情生出生的时候就具备的。那么就如同论文所陈列，那这些由于在本段聚摄论尚且没有明确的阐述，就不在课堂上做说明了。好，那请问针对今天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到此。建议如果大家手边有聚摄课程一开始第一份聚摄前导那一份讲义的话，假设有的话，下一周如果有要来上课，就连带一同带来。在下一周会先借由该份讲义中有引用了导师著作的一个图表，来对于下面聚摄论所提到的七加行乃至于见道、修道、无学道的内容，做概要的说明。好，请合掌回向。